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如果不能管理物质的财富，神又怎么能够把属灵的财富交给他呢？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说到一个比喻，讲到有一个财主，因为有很多财富和收成，就为自己兴建另一座更大的仓库，来收藏他的五谷。他留着所收成的为自己所用，以为今后日子必然无忧，他应该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人生。这个财主显示了某些人对金钱的看法，而他们的确是忽略了神对金钱的看法到底怎样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神对金钱的看法，提醒我们神的路跟人的路是相反的，而神对物质的看法和原则跟世人也是对立的。到底属灵的金钱观是怎样的呢？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很多人之所以在经济上出现问题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。他们从来没有停下来思想，到底神是怎么样看金钱？圣经到底是怎么样论到金钱的呢？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应当对金钱有什么看法和原则呢？金钱是我们每一天都接触的，也是我们不得不去使用和处理的。我们知道世人对金钱的看法，也知道家人还有身边的朋友对金钱的看法，但是我们未必知道神对金钱的看法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旧是路加福音16:10-15。经文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他给了我们五个警告，都是跟处理金钱有关系的。我希望你把这些要点给记录下来，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。也许你会说了，反正我的钱也不多，可以说很少，我就不必知道该怎么样去管理了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问题不是在于金钱的数目有多少，问题是在于我们对金钱的态度还有管理方法。明白了下面所提到的五个原则之后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比现在拥有更多， 以及神怎么样才会把更多的金钱托付给我们，还有就是神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去成就他要我们去成就的目标。神乐意赐给我们丰盛而美好的人生，神他不是吝啬的神，他不是不乐意赐下，问题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违背了神的原则和心意去行事，以致阻碍了神的工作还有施恩。我所要分享的五个原则全部都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原则，不是我个人所发明的，而是神要教导我们去认识的。到底神对金钱的看法是什么呢？而神把金钱交托给我们，到底他有什么期望呢？首先，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，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到底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一些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做管家的信息。这里说到一个人在金钱数目少的时候表现的忠心，那么在金钱数目大的时候他也必然表现的一样好。那么相反的，一个不懂得管理少量金钱的人，那么同样是不懂得管理大量金钱的人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乃是圣经说的，是主耶稣他亲自说的。如果根据圣经的原则，根据耶稣的说法，如果你不懂得怎么样去利用手上的150块，那么你同样不会懂得怎么样去利用手上的1500块。所以即使你祈求神多给你一点金钱，你渴望薪水可以多一点，以便你可以做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情，你心里想，如果我能够有多一点钱，我就会这样这样来做。我们希望神为我们增加收入，给我们有更多的金钱，然而神却对我们说，不要担心大的数目，要先看一看你现在口袋里有多少。你必须先懂得怎么样去管理手头上所有的，不论那个数目是什么，然后我才会加增你所有的。路加福音16章第11节，耶稣他说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这里所说的是第二个原则，我们要是在不义的钱财，就是神所加给我们今生所拥有的钱财上，我们若是不忠心，那么神又怎么会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我们呢？那真实的钱财就是指用来发展神国圣功的金钱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又怎么能够被神所使用呢？神他是金钱真正的拥有者，他把一部分交给我们，要是我们管理不当，我们将会失去那真正的更大的财富。怎么样失去呢？一是无法明白更深的原则和道理，第二就是失去更宝贵更大的属灵机会。让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因为金钱是我们每一天都得使用和处理的，因此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必须用神的角度去看，要有神的眼光和看法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金钱都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拥有的，神把一部分交给我们使用，但是他期望我们可以做他忠心的管家，去管理他所交给我们的金钱。如果我们对神所交给我们的金钱不忠心，我们就无法进一步明白神更深的旨意，同时我们也会失去更多属灵的机会。就像神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，借着我们去为他成就大事等等。如果我们在处理神所交托的金钱上不忠心，神说我们根本就不必期待他把更真实更宝贵的财富加给我们，让我们替他去管理，因为他在少量的钱财上已经示出我们对他的不忠心。我们在这些可见的具体的金钱上已经不能够让神满意和喜悦，那么神还会把那更大更宝贵的福气加给我们吗？那些在物质以上更高境界和层次的属灵事物和原则，神是无法把它们加给我们的， 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圣经的教训还有原则。第三，我们看第十二节，耶稣说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第三个原则就是，不懂得忠心去管理属于别人的事情的人，将会失去管理自己事情的机会，我们将会失去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些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要是我们不是一个好的管理人，我们不懂得管理神所交托给我们而又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就无权去要求神给我们有自己的东西。好，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比方说，你在你所住的地方从来不打扫，也不清洁，周围堆满了很多垃圾，有一股霉味儿，总之就是让人感到很不舒服。然后你说了，啊，不要紧的，这个房子呢，只是我租来的，我不是永远住在这里的，所以乱一点呢，也不要紧的。要是你这样来想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失去神的赐福，失去神让你拥有自己房子的机会。因为原则就是，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的去管理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就没有权去要求神赐给你那属于你的东西了。又比方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，你借父亲的车子去用，回家以后轮胎沾满了路上的污泥，里面的座位也有很多摆放凌乱的东西，你把汽油都用光了而又不去加，你从来不拿车子去洗，任由车子里边一片凌乱，那么让我来问你，你凭什么要求神给你一部新的车子，或者是属于你自己的车子呢？你连父亲的车子也弄得是这么乱，那么神怎么能够给你自己所拥有的呢？你看，原则就是这样。很多时候，人只会向神诉说自己的需要，他们列出一张清单，在神面前求神赐他们这样，赐他们那样。可是他们从来不反省，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管理他们现在所拥有的，就是神已经赐给他们的东西。神很简单地对我们来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够细心地去管理属于别人的东西，我们就无权期待神把我们的东西赐给我们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当然，你可以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，但是这需要付出极重的代价。那么第四，第十三节主耶稣他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是主耶稣他的话，值得我们留意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。这个原则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够说委身于基督，却又被钱财所牵引着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不能够说忠于基督，委身于基督，但却又去贪爱钱财，这两样是不能够并存的。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很贪爱金钱，但结果却是没有什么钱。那么相反的，有些人在金钱上很慷慨，一点也不贪心，尽力的去给，他们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，反而拥有很多金钱。不过当我们说到财富的时候，这个词其实是一个相对性的词。对比世界上有些地区的人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富有的，因为那里的人比我们更加贫穷千万倍。那么另一方面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永远都是富足的。这个富足不但是在金钱上或者是物质上，更包括很多方面，有些是世俗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。然而我们真的是富足的，而真正的富足是绝对不会失去的。那么今天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我们问一问自己，金钱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？我们将金钱放在生命中的哪一个地位上呢？有些人清早起来头一件事情做的不是去亲近神，而是去查看股票市场的动态， 显然，他们是关心股票的情况，过于关心神，过于关心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他们会因为股票市场好而雀跃，过于因为从神那里明白他的心意而感到雀跃。他们因为金钱多了而欢乐，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收入了，或者是有意外之财而感到开心不已，过于他们满足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当然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股票感兴趣的，但是我们都有别样关注的事情。那么我们要自问的就是，到底我们把金钱放在第几位呢？金钱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？我们要是千方百计的努力追寻，走在神的前头，得到一些不是神所赐的东西，或者是神没有赐给我们的，而是凭我们自己去得的东西，这其实不是我们的福气，反而是灾祸，是我们麻烦的开始。有些人为了要跟某人看齐而拼命的努力，这其实是很愚蠢的做法。我们不应该和别人做比较，我们所信靠的是神，只要是神赐福气给我们，我们自然可以享有，不然的话得来的也会变成灾害。那么最后一个我要来分享的原则，就是第五个原则，是路加福音16章14节到15节耶稣所说的。耶稣说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那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原则呢？原来那些看重金钱、强调金钱的人，在神眼中是被嗤笑的，因为圣经并不认同他们的做法。到底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和领会到神的心意呢？知道神对金钱的看法和观念呢？如果我们去处理一些神所禁止做的事，这就是贪爱钱财了。如果我问你，你爱金钱吗？相信大部分的人立刻会说，不，我不爱金钱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否真的是这样呢？怎么样才可以说明我们到底是贪爱金钱又或者不是呢？你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否贪爱金钱呢？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，到底我是金钱的奴隶呢？又或者我们虽然拥有金钱，但却是做神的好管家，管理的头头是道，合神的心意呢？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得知自己是个会支配金钱的人，还是一个被金钱所支配的人。神说，这是我希望你做的事。神渴望我们听见和明白之后马上回应神说，神啊，我立刻去做，我愿意顺服你。又或者是你有所怀疑，你左顾右盼，你几经思索，但仍旧做不了决定呢？最后你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想某某人比我更加适合，你不如派某某人去做吧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要是某一个人比你更加适合，你想神难道不会知道吗？你想神不会去感动他去做吗？我们经常都有一些不是借口的借口。如果我们是这样回应神的话，那么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被金钱所支配，是做金钱的奴隶了。那么为什么有人回答的那么爽快呢？那是因为他们明白一切都是神所拥有的，所以神有权去支配和使用，我们只不过是从神手中领受一些罢了。要是神要调动什么、支配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应该听从，因为金钱根本就不是我们所拥有的，而神才是真正的拥有者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金钱看得太重要，我们要做的只是听从神的吩咐，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做神忠心的好管家就是了。要是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神管家的时候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权去和拥有者来去争论什么，我们只是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那么神已经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到底圣经是怎么样论到贪财这一回事呢？其实圣经有把神对金钱的看法描绘出来，在传道书的5章第10节那里，作者说， 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你看，这里明明的指出，人心是无法因为金钱而获得满足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满足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。事实上，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。人生有许多东西都是金钱以外的，都是金钱绝对买不来的。就像平安，像喜乐，像爱情，都是金钱所买不到的。即使是想一觉睡到天亮，也不是金钱可以办得到的。有些福气只能够从神那里来获得，因为是神直接赐下来的，这就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了。金钱只是给我们去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，是物质的东西而已。不但金钱无法满足我们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他更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那么请留意，保罗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，他只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两者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，金钱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没有好与坏之分，但是贪财却是万恶之根源。试问今天毒品交易为什么这样的猖獗呢？都是因为贪财。而色情的中心是什么呢？搞色情事业的人也不过是为了钱而已，要不是因为有利可图，还有人会这么做吗？娼妓也是一样，不谈金钱可以完成这样不道德的交易吗？谁都知道不可能的，没有这样便宜的事。金钱和资本主义今天是充斥着整个世界的。我不是在批评怎样行事的社会形态，但是我要指出的就是，我们得用属神的智慧去运用金钱，以及用我们道德的标准和操守。今天问题的所在是贪心，是它导致人们被囚禁，是它让许多人铤而走险，因而身陷囹圄，获得各样的惩罚。那么最后人会发现，金钱其实做不到他们理想中要做的事，他们不能够从金钱中获得满足，他们依然感到虚空和失落。神警戒我们不可贪财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贪财，因为它是一个危险的陷阱，它将使我们粉身碎骨。到底我们以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金钱，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呢？我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，我们滥用金钱，我们把金钱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，我们不善理财等等，这将会为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？好，我们看马可福音四章第十九节，这里说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那么有些人也许会说了，金钱难不倒我，我已经是百万富翁了，虽然我不善理财，我连一千块也不懂得怎么样善用，但是我却拥有千万。这些人在谈自己的风光，他们认为不善理财没有任何的不妥，因为他们拥有很多很多，所以一点点的浪费根本不是问题。然而人生并不是只环绕金钱的，金钱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是要我们去关心和注意的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有很多钱，因为他附加的生意做得很大，做得很多，所以他虽然年轻，但已经拥有很多资产。他以为我这一生可以无忧无虑了，但是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，却突然因为服食过量的药物而死亡。你想，谁会料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呢？有些人以为没有钱日子就不知道怎么来过了，但其实拥有钱的人如果没有神也一样不知道怎么来过。很多人都被金钱所迷惑，特别是没有钱的人，他们梦想着以为一旦有了钱，很多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，但其实不是。当人的心思集中在金钱上的时候，他就缺乏很多智慧和观察力， 不晓得金钱之外还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。贪财会让人违反圣经的原则，也会使人忘掉神。还有，当人没有钱或者是钱财不多的时候，他会懂得依靠神而生活，但是当钱财增添的时候，他们会很容易地把神给忘掉，这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，保罗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处境，他知道怎么样教导和引领我们。箴言十六章第三节，作者说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第九节，作者又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而十九章第二十一节，作者又说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属神的金钱观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向我们说明金钱只是神手中的工具，教导和训练我们自制、满足和施予的功课。我们要让神借着金钱去建立我们的品格，好让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